好，我们为今天晚上的聚会呢，我们一同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要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并且算我们，称我们为义，主啊，并且你借着圣灵，借着我主耶稣复活的生命，要重生我们，并且与我们立约。成为我们的中保，一直要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行完这世上的路程，使我们能够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能够到永远的天家。主耶稣，你曾经应许我们，你说你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我们。主啊，你接我们的时候，正是你羔羊婚宴的时候。而我们赴你的婚宴，正是以新妇的身份。主啊，我们说的这话似乎平淡，然而主啊，这是天地间最伟大的信息。主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为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类所预留的这极伟大的永恒的恩典。主啊，我们。愿你自己的灵光照我们每一个属你自己儿女的生命，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那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眼光，使我们能够明白这真理的极大的奥秘，好使我们能够得着爱你的心，也能够使我们弟兄姊妹真实的在你里面彼此相爱。主啊，也使我们认识你所特选的子民以色列。主啊，使我们知道你在以色列这个民族里面所做成的伟大的救赎。主啊，我们也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他们为着外邦人的缘故，在你的手中加倍的受罚。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怜悯以色列，帮助以色列。主啊，使以色列再一次在你面前蒙恩，也成为普世人类更美的见证。主啊，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学习，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灵帮助我们，致使这种浇灌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引导我们近身在你的真理里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有软弱，有失败。主啊，我们常常挣扎。我们再一次仰望主，你宝血的洁净和遮盖。主啊，好使我们的侍奉能够在你面前没有拦阻。我们愿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弟兄姊妹，前边啊，咱们用了几次的时间啊，把前边的这个四个主要的罗马书里边的问题呢，我们做了简单的介绍了啊。虽然罗马书一开始的这一段啊，就是这个罗马书的引言的部分呢。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问安引言的部分，其实它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不但是罗马书的引言，它也可以说是整卷，新约圣经啊，整本新约圣经，书信，甚至于整本新约圣经的写作，它的根基。那么在引言里边，大家回忆一下啊，重点给了我们什么呢？啊，就是讲到两个重点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书信的权威性啊，这个非常重要啊。福音这个书信的权威性，这谁写的啊？凭什么写？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个啊。咱们读的时候就看到哦，是神的这个仆人啊，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啊，怎么怎么，好像这些话就是一些客套话。圣经里边没有客套话啊，这些话呢都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看到另外一卷书的时候，另外本书的时候啊，我们就看着作者是谁，那么这个呢，就决定了它的权威性。那么我们知道啊，只有圣经，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宣告它的权威来源，是吧？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整卷书的内容，就是谈到福音啊，福音，这福音呢。其实是普世人类蒙福的好消息。 然后接下来啊，第二个大段落呢，从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三章二十节哈，就是谈到整个的人类啊都在罪恶之下，啊都在罪恶之下。先讲外邦人、普世人啊，然后再讲犹太人。犹太人呢，在这个罗马书里边被保罗称为是论断人的啊，因为呢。很多犹太人认为他们是有律法的，是神的子民，他们不是外邦的罪人啊。甚至保罗还引用过这样的话啊：“我们这些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啊。”这样的话，其实呢，犹太人也是在罪恶之下啊。所以讲完了以后呢，这个圣经就说了啊，说我们已经论证了，无论外邦人，这个就是希腊人啊。犹太人啊，都是在罪恶之下。那么这样的论述呢，就使得普世的人类啊，都有因信称义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福音对每一个人都是福音啊，没有例外的啊。所以，我们信耶稣这件事啊，绝对不是可有可无啊，或者说是这个人信这个，那个人信那个啊。当然。选择在个人，但是呢，这个就像我们每个人都要吃饭一样啊，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对世界上每一个人啊，因为靠其他的宗教、靠律法的行为，没有人能够称义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论述啊，整个人类都在律法之下呢，正像咱们中国人所说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呢，那我们就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然后呢，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呢，就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众人都在罪恶之下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啊，因此呢，神就在律法之外，在律法之外，律法这里呢，所说的是一个系统，啊，就是人的努力。律法的标准啊，这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外，所以在罗马书里边呢，这个律法啊，它有好几个含义，虽然都用律法这个字啊，但是它有好几个不同的含义，弟兄姊妹在读的时候呢，需要了解它用这个字啊，它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在律法之外呢，这个不是指的那个律法的条规啊，是指的这个因律法称义啊，靠着律法人因行律法可以得救，这个系统啊，在这个系统之外，有另外的称义的办法，那就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啊，先是犹太人，后是这个希腊人或者外邦人。啊，那么然后呢，就进行论证哈，这个一直到第五章十一节啊，来论证说明因信称义得救啊，主耶稣被交啊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这个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那么他现在还活着啊，是要保持我们得救的地位，直到我们行完这一生的路程，我们把信。啊，跟他的关系坚持到底，那么到了最后呢，我们直到行完我们的人生的路程，到最后去见他面的日子哈。然后从第五章十二节，就上次咱们讲的呢，就是关于因为因信称义，因为人都在罪恶之下嘛，是吧？然后要叫我们因信要称义，那么称义就是解决罪的问题啊，称义就把我们的罪啊，就不算我们为有罪了。啊，借着这个饶恕啊，借着赦免，借着耶稣基督赎价为我们付上赎价啊，来算为义。那么到底这个罪是怎么回事啊？罪是怎么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的？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能在这个律法的系统里边得救啊？然后在第五章第十二节呢，一直到第八章第三十九节。就论述这件事情 啊，就是亚这个罪啊，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就亚当啊，然后呢，罪恶不如恩赐，那么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对吧？啊，然后呢，他就讲到这个人在这个罪恶面前啊，他是无能的啊，所以呢，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的时候啊，他由不得我啊，所以在第八章一开始就说。这个律法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啊，也就是说他人都做不到的啊，因此呢才在律法之外啊，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啊，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肉身当中啊，就为我们定了罪案啊，然后使这个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只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的人身上啊，所以呢不是我们要做到，而是我们一个顺从谁的一个选择啊，借着这个来解决我们这个罪啊，过去的罪啊，和我们会不会这个继续犯罪的问题啊，和将来不会再犯罪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在这个第八章里边啊，就重点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最后呢就是第八章啊，这个下半部分就是这个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在基督的爱里啊，这个救恩是稳固的啊，就把这个罪恶问题解决的这个因信称义的原理呢讲解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问题呢，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里边呢是非常非常核心啊，非常非常核心他的信息。所以从第三章二十一节到第八章最后啊，弟兄姊妹，这些经文呢一定要搞清楚。上次咱们也强调啊，这个读懂罗马书呢，要读懂那个图表啊，就是因信称义的系统，因律法这个想要称义的这个系统啊，和神整体的救恩啊这个中间的关系。人呢不能又活在律法之下，又活在恩典里边，这个是不行的啊。因此呢，我们要向着律法这个系统死啊，我们不再在这个律法系统里边，让我们归在基督的名下啊，使我们成为属基督的人。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啊，这个罗马书写作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哈。咱们讲到就是说这个原因啊，因为当时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呢，他的目的啊，主要有这个这么三个大方面啊。一个呢，就像保罗他自己说的哈，就是他都欠了外邦人的债啊，因此呢也情愿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因为保罗呢他传福音啊是中心带动周围啊，就是他在这个大城市啊中心城市建立聚会点，然后用那里的资源啊，然后向周围的乡下啊带动周围乡下的这个教会和信仰福音的工作。因为罗马是首都嘛，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啊，所以在那里建立教会，使那里的教会在信仰上纯正啊，这个工作显得特别重要。所以这是保罗写这封信啊，他的第一个大的目的啊。那么第二个大原因啊，或者说是大目的呢，就是要解决在罗马教会里边啊所出现的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啊。那么那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矛盾了，那就是说外邦的某一些的信徒啊，就认为呢犹太人不重要了啊，这个所以呢他们没有任何的优越性啊，跟已经被外邦的教会取代了犹太人的地位啊。那么这个呢大概也是回应其中有一些犹太人呢啊，他们认为犹太人是优越的啊。那么犹太人呢外邦人啊要先变成犹太人，然后才能成为基督的信徒。 因此双方面呢就产生了这个矛盾哈。那怎么也看待这个问题呢？啊，所以到今天为止啊，很多欧洲的这个基督徒啊教会仍然呢对犹太人啊或者对犹太的这个基督徒哈、啊，有一种贬低的看法，因为曾经犹太人呢是基督徒的迫害过基督徒啊，甚至于犹太人是把我们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我曾经跟一个希腊人啊谈过这个问题啊，我说咱们不可以排斥犹太人哈、啊，因为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犹太人啊。然后呢，这位希腊的东正教的很热心的一个东正教徒啊，这位老弟兄，他就说，他说不是啊，耶稣不是犹太人，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说他是 Son of God, he's not a Jew 啊。我说他肉体上是犹太人啊，他说 No 啊，他说他的肉体是一个 divine body 啊，是一个神性的肉体啊，他不是犹太人啊，总之他不是犹太人啊。所以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不对的哈、啊，因为圣经上明明的说耶稣是犹太人，而且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啊。怎么能说他的肉体不是犹太人呢？啊，那么犹太人和外邦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今天呢，罗马书的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呢，就来解释这个问题了哈。当然，最后一个目的啊，就是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呢，希望罗马教会的信徒啊，能够对保罗的这个信仰和他的使徒身份予以认识，然后接纳，然后呢，把这个罗马啊，成为这个使徒传福音啊，保罗他自己继续往西传福音的一个新的福音基地，因为本身罗马是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啊，另外呢，就是保罗当时他这个之前的时候，他的福音的基地呢，是在安提阿啊，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啊。那么这个安提阿呢，他在这个地中海的东面啊，要把这个福音要继续往西传啊。保罗说我要去西班牙，那么在当时的这个交通的这个便利的方面呢，那就太远了。所以保罗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宣教基地啊，所以他写罗马书啊，有这方面的目的哈、啊。今天呢，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十五章的后半部分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啊，保罗他讲完了整个的信仰的内容的时候啊，他就提出来了这样的要求。好，弟兄姊妹，我呢，现在我就不把经文打在这个电脑上了啊，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说他们，用手机看太小了，看不见哈、啊。那么我呢，就盼望弟兄姊妹，用自己手里的圣经啊，打开自己手里的圣经，我们一同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那么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九章哈、啊，罗马书第九章。那么圣经里边保罗啊，使徒保罗用了三章经文，来论述犹太人和外邦人啊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咱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这些经文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以色列，如何看待犹太人，这个是历时历代神的儿女教会啊都要重视这个问题。好，我们一同来看啊，罗马书第九章一开始啊，当保罗把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讲完了以后啊，那么当然这个也有这个关于因律法称义的这个问题哈、啊，也是在这三章经文里边呢，也同样加以论述哈、啊。特别到了第十章的时候，说犹太人啊，在律法里边啊，他是热心的，但是他不是凭着真知识，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免得我们再重新这个落入到这个因律法称义的或者说是我们想要通过修行啊来达到某种结果的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呢就不是真知识啊，不是真知识。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九章，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啊，因为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就是为我的弟兄，为我的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在这里保罗对于自己的同胞啊，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民族的归属感啊。但是保罗呢，因为他被主耶稣选中，最后呢他被认为啊是一个外邦的使徒。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对自己民族的这个论述上，他就站在一个公正的地位上来说明这件事情哈。但是从感情上来说呢，他仍然自己认为啊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啊，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啊都是他们的啊，列祖也是他们的列祖，所谓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说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你看这里不是说清楚了吗？哈，下边这句话很重要啊，他是万有之上啊，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门啊。所以，圣经里边明明的说啊，耶稣是神啊，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居然说耶稣不是神啊，所以在这里说了啊，基督。啊，是从他们出来的哈，这个他是万有之上啊，永远可称颂的神。那么接下来呢，这段经文啊，就是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段呢，论述神拣选的主权，论述神拣选的主权。说都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哈，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句话很重要啊。在今天呢，世界上有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那么谁最恨以色列人啊，弟兄姊妹？谁最恨以色列人啊？撒旦魔鬼，对吧？撒旦魔鬼最恨以色列人。因此呢，撒旦魔鬼他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五纵队。那么以色列人是世界上智商非常高的民族，所以他很聪明。这里边呢，既有神给他们的聪明，有一些人呢也是撒旦魔鬼给他们的聪明。那么撒旦魔鬼给他们聪明呢，是为了叫他们混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啊，打着犹太人的旗号来做最邪恶的事啊，然后呢再去揭露这些人做的邪恶的事，借此呢让人恨恶以色列人。在启示录里边这个圣经说了啊，说他们自称自己是犹太人啊，其实他们不是，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因此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啊，那个血统的以色列人，血统的犹太人不都是这个被神所接纳为犹太人的。那么在血统上，同时呢是在信仰上啊，符合神子民要求的。如果不符合的话，你就算是以色列人，圣经有一句话很重要啊，就是他必从民间剪除啊，也就是说他根本不属于以色列人了啊，虽然他血统上还是啊，但是他实际上从他的立场，从他的感情啊，已经不是了啊。那么撒旦魔鬼呢，往往就利用这一批人打着犹太人的旗号啊， 然后呢，比方说这个现在世界上很多这个罪恶的人啊，这个 Karl Marx 这个人啊，也是犹太人啊。现在呢，这个今天晚上新闻还演了啊，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在那个岛子上搞这个世界上这些名人啊，都叫他弄去了，专门这个搞这种用小童女啊，少女来诱惑这些世界上的这个名流啊，最后身败名裂。包括现在这些什么科技巨头啊，这些人，他们呢都是血统上的犹太人，那不都是了，很多啊，血统上的犹太人，可是实际上呢，这里说了啊，从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啊，这个观念很重要啊。所以呢，这些人虽然血统上是犹太人啊，但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立场、道德立场等等的啊，应该说他们是已经被从民间剪除啊，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实际上是撒旦一会的人了啊。所以这个观念呢，我们要放在心里啊。那么撒旦魔鬼呢，就利用这个东西来抹黑以色列人，让人恨以色列人啊，因为撒旦魔鬼恨以色列人，他也煽动世界所有的人啊都去恨以色列人，所以这个联合国哈、啊、就恨以色列哈、啊、所以他从复国以后这个甚至复国之前啊，联合国出了多少不公平的这个所谓的法案啊，这个专门来指责以色列的哈、啊、包括世界的新闻等等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件事啊，就是这个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后裔啊，就都做亚伯拉罕的儿女啊，说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算。那么换句话说呢，从这个以实玛利生的啊就不算了啊，还有后来亚伯拉罕又娶了另外的一个妻子啊，然后从那边生的那些也都不算啊，从以撒生的才算。那么从以撒生的呢也不都算啊，必须从雅各生的才算啊，所以呢以扫就不算啊，这个以东人不算，所以神把雅各立为这个以色列啊，所以从雅各生的才算啊。而且呢，其实后来啊，就算是从犹大生的啊，犹太国这个犹太人当中也不都是犹太人啊，所以那些不遵从律法的啊，要从民间剪除。所以在这里说呢，第八节哈、啊，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从应许生的才算后裔啊。其实以色列当中呢，也有很多非以色列血统的人，但是他们因着信啊，就成为以色列人。啊，比方圣经上所说的这个女人喇合和她的一家啊，他们都已经入了犹太籍啊，成为以色列人了。那么下边呢，就是论到这个拣选的问题哈、啊，我们需要多说两句哈、啊。这个因为这个论到神拣选以撒这件事情啊，特别是第十一节说两个儿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啊，所以神就预先说了啊，将来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然后呢又用了这个摩西啊，说这个法老的当时的那段话啊，就是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所以呢就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此呢，这个时候呢，有人就说了啊，其实雅各啊，就是以色列这个人呢，他非常坏，因为神要拣选他嘛，就不在乎好坏嘛，所以神呢就拣选这个坏的啊。那么法老本来啊他挺好的啊，可是呢神叫他心硬啊，所以他就变得很坏了。所以呢，不在乎人怎么想啊，而在乎神怎么做。因此呢，有一些神学啊， 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神要拣选啊，你不可抗拒，这个根本不管你好坏啊，神就是要选谁就选谁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神的拣选绝对是有原则的啊。不过呢，是这个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标准啊，不在乎人怎么定义，而在乎他定义啊。他说我要这种人啊，比方说雅各和以扫，是吧？那么雅各不好吗？哎，他有罪。那么难道以扫就没有罪吗？可是神为什么拣选雅各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啊，雅各他是一个追求神的人，而以扫不追求，对吧？雅各是一个抓住神的人，以扫是一个不关心属灵事情的人。神说我不管你怎么做，我喜欢这一个寻求我的人，是吧？所以说这个标准是神定的，同时呢，这里也暗指那些犹太人，他说我们遵行律法，就像这个第三十节这里，这怎么说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啊，那追求律法之义的犹太人反得不着义啊。那么按着这个问题，就是本来那个没有追求义的外邦人，哎，神拣选他；那追求律法的义的犹太人，神却不拣选。其实神拣选呢，不是按照律法追不热不热心，而是按照信的标准来拣选。那么不行吗？啊，神说这是我定的章程啊，称一切信的人为义，不是追求律法的人为义。所以这个标准，神拣选的标准是神定的，而不是神没有标准，神胡乱拣选，不是这样的。那么在这里说了啊，不在乎定义，不在乎奔跑，只在乎什么呢？发怜悯的神。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怜悯，是吧？那么作为法老来讲呢，他本来就是个心硬的人，可是神没有怜悯他啊，神难道可以怜悯？不是欠他的债，不是必须的，是外加的啊，要不然怜悯就不是怜悯了，是吧？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是吧？那么神要兴起他来，这个法老啊，其实神为什么兴起他？神知道他心硬，是吧？不过呢，神没有软化他的心啊，神没有软化他的心，是吧？这个，所以他就一直心硬下去。啊，这个是关于法老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圣经写这些话啊，其实神借着使徒要叫我们明白，神的拣选绝对是有原则的，对吧？所以是要叫我们符合他拣选的原则，而不是按照神要叫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拣选啊，这就反了啊。所以下边就说呢，这个难道神没有主权这样做吗？对吧？我们认为神应该怎么做？那不行啊！神有他的主权，神是有这个主权的神啊。他重点要论述这个问题哈。到了第三十二节，九章第三十二节这里说了啊，这个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不是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正半跌在那个绊脚石上了啊，这个绊脚石就是神跟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上所立的这个律法之约啊，以色列人就误认为这个遵行律法就可以称义。其实律法不是这个目的，律法是让人知罪啊，让你知道你不行，然后呢为要使人心服口服的去因信称义啊，去因着信他而称义。所以在律法里面呢，就有这个献祭的问题啊，他告诉你你不行，你需要被救赎。可是呢，第十章一开始了啊，他说弟兄们啊，我心里所愿意的，向神所求的，是以色列全家都得救啊。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向着神啊，是有热心的可是不是凭着真知识，这是一个错的知识，或者说是啊，是一个错的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呢？就是因律法称义啊，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啊， 其实他们应该知道的，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称义啊，早在律法之先，他们知道的，可是呢，因为他要想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呢，所以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就把那些东西给忽略掉，所以他们就强调要遵行律法，而且把律法呢量化，把律法量化，比方说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啊。把它量化啊，因为做到了这个就称义了啊。其实他们不是真知识。说这个律法的总结啊，就是基督啊。律法的总结包括着律法里边啊所有的内容，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律法的这个规条是叫人知道人不完全，需要耶稣基督。那么律法里边关于献祭、圣殿等等这些这个赎罪等等这些观念呢，也是指向耶稣基督啊。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为要为耶稣基督降世做准备啊，从创世啊这一切都是这个指向耶稣基督的啊。所以犹太人啊，不信耶稣基督的那些犹太人啊，到今天他们读律法也读得糊里糊涂，他们非常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因为弥赛亚来了，这些他都知道了，但弥赛亚没来，他们就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啊，透过主耶稣基督新约圣经，我们倒过头来看旧约，才能够把所有旧约的经文全部打开，就明白了，哦，原来这里说的是这个意思。然后是凡信的人啊，就是因着信接受我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与上帝和好。那么我们说因信称义，实际上是因关系称义啊，借着这个关系啊，宣告这个关系，属于这个关系啊，心里相信就接受啊，口里承认就宣告啊，这个然后是顺服耶稣基督的这个见证啊，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然后让基督的能力、基督的爱，透过我们彰显出来。那么这个最好的例子，这个说明呢，这个描述啊，就是那一个树枝儿啊，葡萄树的树枝儿，然后耶稣说他是树干，我们是树枝儿。那么这个信呢？就是连接啊，把这个树枝呢连在树上，这个树枝自己是不行的，因为它是枝子嘛，它没有根啊，它本身没有能力啊，它需要供应，所以你自己再怎么努力，你没有供应，没有能力，你能做什么呢？那只有死路一条啊，所以信就是使我们和树连在一起了，那这样呢，我们才能结果子啊，才能有生命力啊，不是靠我们自己，那是靠他造物的主对我们的供应。所以呢，这里就说了啊，这个我们今天得救啊，称义，口里相信啊，这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了啊，就因为我们跟他连接了啊，这个所以到第十三节这个地方说一句话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那么求告主名的是什么人呢？是承认自己不行，就像那个树枝啊，他意识到他离开树他不行啊。但是那些认为自己行的啊，就像犹太人一样啊，认为自己这个咱们中国人也是啊，觉得靠着修行，我觉得我能够达到的啊，有这种思想的人啊，就完了。啊，他不会求告的嘛，是吧？所以知道自己不行了才来求告，啊，所以凡求告的，啊，就是那拯救我们的主，求告他的名啊，我们就可以得救了。当然下边就是讲了啊，没有传福音的怎么能信呢？啊，这个信道是听道来的啊，所以我们要透过神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来认识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然后认识自己， 认识神啊，然后呢，在这里边我们做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么借着我们求告主名，借着我们顺服圣灵而不顺服肉体啊，体贴圣灵而不体贴肉体，那么神就犯我们为义啊，是他的恩典，是他的荣耀，是他的爱心，是他的这个圣洁啊，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借着这个来做成我们的救赎。那么这个呢，是神所拣选的方法，使用的方法，无论犹太人外邦人使用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方法啊。那么第十一章啊，关于第十一章啊，那么这里呢，保罗就说了啊，他说这个这样说啊，既然神已经立了这样的因信称义的章程，是不是神弃绝了那些以色列人呢？啊，这里说了一句话说断乎没有啊，十一章一节哈、啊，说断乎没有，绝对没有啊，神绝对没有丢弃他自己所拣选的百姓啊。那么在这里呢，我说啊，这个重点在乎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哈、啊，说就着福音说，就着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就着主耶稣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呀、啊，啊，就是犹太人啊，这个因为外邦人的缘故啊，他们像敌人一样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不接受主耶稣，甚至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吧？为什么是因我们的缘故呢？啊，今天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来讲这个问题哈、啊，所以犹太人为外邦人的缘故，在神的手中加倍受罚啊，也就是说他们掉在这个因行为称义的这个坑里头，而且他们觉得自己很骄傲，看不起外邦人啊。这个，但是就着拣选说啊，神的拣选啊，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啊，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嘛，是大卫的子孙嘛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呢，曾经是蒙神所爱的啊，神赐福给他的后裔。所以这些人是在神面前是神所爱的，神要摸了以色列人就摸了神眼中的同人啊，所以神所拣选的人怎么能去恨恶呢第二十九节这里说，因为神的恩赐和拣选是没有后悔的虽然以色列被亚述被巴比伦灭了，后来又被罗马赶散了全世界啊，犹太人在外邦人当中这个受苦漂泊，但是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你不要看他们那么大量的被杀，弟兄姊妹要记得哈，如果没有复活死亡是最后的结局的话，那么神就失败了，然而不是的，这个亚伯和该隐谁胜利了？表面上看来该隐把亚伯杀了，但是呢亚伯胜利了被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亚伯是世界上第一个，除了这个亚当啊，他是见过神的人之外，他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所以神的恩赐和选召从来没有后悔，神以色列人虽然做不到律法的义，神就后悔了，神把以色列抛弃没有所以他仍然是神的子民，而且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呢在这个约珥书啊，咱们上次在这个周报里边跟弟兄姊妹写过，在约珥书里边呢，最后就说神要用这个复国之后的以色列，支持以色列还是反对以色列，保护以色列还是攻打以色列，成了约沙法谷，就是判断谷，那个是爱神还是抵挡神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咱们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好，所以神没有丢弃以色列人这个虽然就是到了这个以利亚的年代说这个以利亚控告以为犹太人都以色列人都不信了其实神说没有神还留下七千人，这个七千人不一定是一个准确的数字，具体的数字，而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是没有与巴利这个亲嘴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仍然是这样 这个，但是有一些人呢，以色列人啊，的确他们不信啊，他们就像外邦人一样。其实以色列人也是人呢，也是亚当的后裔嘛，里边也有好的，有不好的嘛，是吧？那么，从第十一节往后啊，就说这个外邦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那么重点这里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要论述啊，他说外邦人啊是野橄榄，举了这么个例子。那么犹太人呢是加橄榄，所以呢因着他们不信啊，他们被从橄榄树上给砍下来了。那我们呢是因着信，哎，接在加橄榄上了。我们本来是野橄榄，是吧？这个这里说啊，第二十节，十一章二十节这样说哈，他说不错啊，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就被赶出去了啊。因着不信的这些人啊，说你呢，这些外邦人的信徒哈，因为信，所以呢就立住了。下边说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啊，不可自高，反要惧怕。这个态度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待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评论犹太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不要觉得我们比犹太人强，这个不行的啊。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下边这句话特别严肃，说也必不爱惜你，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着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恩慈的。说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那么那强调一次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啊，就会说啊，怎么可能被砍下来呢？我们接上去了就永远不会砍下来了。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应许啊，圣经说你要保持你的信啊，本乎恩，这个基本已经做好了，但是因着信，信是必要条件之一啊，所以我们要长久在他的恩典里。凭什么在他的恩典里？前面说清楚了，是因着信。那些人被折下来是因着不信，所以不是在乎行为，而在乎信，对吧？所以我们因着信呢，就可以长久在恩典里，不然的话呢，也要被砍下来。所以呢，这里边我们要了解这个关系哈。我们呢，这些原本不是神子民的，因着神的恩典，因着这个神给我们的信的福音，使我们得以在这个神的恩典上有份了。那么以色列人本来就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因着不信，好像这个树枝啊，被这个从树上折下来，对吧？所以这个关系上呢，我们就知道啊，神不连续他，也不连续我们啊，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这个把我们的信啊坚持到底。说这个如果我们坚持不到底的话，也会被砍下来的啊，这话说的非常明确了啊。所以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这里边有一个极大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有几份是硬心的啊，等到外邦人的数字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么前两天呢，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一个以色列的视频啊，就是有一批犹太人呢，他们在唱他们盼望弥赛亚的诗歌啊，他们说今年啊，就是弥赛亚降临的日子，降临的年啊，他们盼望了几千年了啊。这个他们盼啊盼啊，这个 Taiko 啊，这个盼啊盼，那时候诗歌里边啊 ，Hatikva 啊，就是那个盼望，这个他们终究会到来的啊。虽然他们不能评论神的神圣的方法啊，什么时候来他们没法评论。虽然他们曾经多少次的盼望，多少次的失望，但是呢，他们相信神不会。的应许啊，不会落空的。所以呢，他们只是 没有看出当时的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但是他们是盼望弥赛亚，相信弥赛亚的。所以这里说呢，到了一个时候啊，外邦的数字填满的时候，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啊，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说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这个罪恶除了他们行为上的罪恶之外，一个最重要的罪恶就是他们不信耶稣基督这个罪恶。因为呢，这个主耶稣啊要亲自降临啊，亲自临到他们，他们要认识他啊。这个那么这个是个极大的奥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不知道，这是神和他子民的那个关系。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条件啊，就是外邦的数字填满的时候，那么现在的福音呢已经传遍地极，特别是现在有了电脑手机啊，几乎没有人没有什么方式啊能够阻拦福音传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那么得救的人数还差多少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已经快了这个时间啊，从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呢，使我们知道这个日子已经很近了啊。所以最后呢，就是说啊，这个神的丰盛的这个智慧知识，神的拣选，神的原则啊，这个人不能知道，只有等到神做了，神启示了啊，这下人明白了啊。因为万户万事啊，这个万有都本乎他，依靠他，归于他，让荣耀永远归给他啊。那么这样呢，就整个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啊，到了第十一章的最后啊，就讲完了。实际上第八章最后呢就讲完啊，到了第十一章最后呢就论述这个犹太人的问题啊，这也算是因信称义的论述的一个部分吧。因为犹太人被折下来是因着不信啊，这个虽然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在这里强调了这个信的重要性啊。好，进入到第十二章呢，就是关于因信称义了，那怎么样呢？是吧？所以雅各这个新约书信的雅各书里边就说哈，要在乎行为啊，要在乎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呢，不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条，不是我们称义的条件啊，行律法的条件啊，达到了神的义的要求，而是呢，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既然信了，那我们就要有行为来见证我们的信啊，这个是因信称义的一个见证，因信称义的结果。弟兄姊妹，因信称义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见证是什么呢？是一个关系的归正，与神的关系的归正，特别是与基督的关系的归正。那么什么关系呢？在这里说是委身给他的关系，好像妻子嫁给丈夫啊。所以在第十二章啊，就是基督徒因信称义的圣洁的生活，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不一定是从我们受洗的那个时候开始，而是真正从我们因着信他而把自己委身给他的那一刻开始啊。这个不一定是一个瞬间的事儿，也许还是个过程的事儿，但是呢，是从这个关系的确立确认开始的。如果我们没有委身给他，我们就不属于他，我们自己还是自己嘛，他还是他嘛，是吧？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因信称义的关系里面啊。这个因信称义称为基督徒和委身给他，好像一个巴掌的反正面，一只手的反正面，它是分不开的，是吧？如果没有给他，表示我没有真的信他，是吧？如果我们真的信他了，你一定会委身给他，是吧？所以这是 同时必须是同时发生的事啊。所以到了第十二章第一节，这里就说了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这里不是命令了，因为委身呢这件事情是因着爱甘心乐意的委身给他，而不是强迫的，任何强迫的就不是出于爱了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了，劝你们，提醒你们啊，鼓励你们，这是应该的事啊。所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这样就圣洁了啊，这样呢是神所喜悦的了啊。说你们如此的侍奉，所以我们以为侍奉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做事，对吧？不是啊，侍奉首先是我们跟他之间关系的那个表达，我们在教会里边做事也是我们跟他关系的那个表达了啊。说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上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的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不属于神啊，所以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子，不属神啊，走自己的路，是吧？闯建立自己的文明啊，不信神啊，不要效法，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这个然后叫我们查验这个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啊。也就是说我们属于基督，委身基督，你才能查阅，你顺服世界，跟着世界背离基督，不与他建立真正的关系，不把自己献身给他的时候，是查验不出来的。所以这个第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呢，是基督徒开始走属灵的道路的第一步，基础关键条件啊，从这里开始走啊。然后接下来呢，其实这些几乎啊，这个都不必太多的去分享了啊。这个关于这个论述哈、啊，这个我们不要看自己所过于当看的啊。这个我们的身体的关系、教会的关系啊、社会生活的关系，对于执政掌权的顺服问题啊，这个是在我们世界上的秩序里头。啊，并不表示说我们绝对的什么话都要听啊。所以有些人利用说在上掌权的人都当顺服，因此呢有一些政府就逼迫基督徒叫基督徒不再信耶稣了，那么有一些人就利用这个东西说我们要信啊，要听，不是的。那这个因为人的权柄必须在神的权柄之下，必须是神给的啊，当人错误的使用神给他权柄的时候，这个权柄就不能顺服了。那然后呢我们要彼此接纳啊，这个我们一切的这个神的话啊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个大原则里边了啊，因为爱呢就成全了律法了。这一些呢都比较容易懂啊，我们就不特别讲了啊。那么到了第15章的14节往后呢，就开始讲到保罗的计划啊，他这个要传福音往西班牙去啊，希望罗马教会呢来接待他啊，支持他这些问题。然后到了第16章呢，是对于罗马教会的问安啊。那么这里保罗是我们看到保罗虽然他没有去过罗马教会，但是他的确对罗马教会非常的关心啊，所以呢这个对罗马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同工都非常的熟悉啊。那么在这里也见证了使徒啊，他对教会的那个挂心啊，是我们可以看，所以看明白、看得见的啊，这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对我们。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呢，值得我们提一下啊，就是16章第17节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这个离间你们啊，不是指的这个挑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的挑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啊，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说这样的人啊，圣经里面没有说你要跟他们斗争到底，而是说要躲避他们啊，留意躲避他们啊，这个，所以这样的原则啊，我们值得提一下的。那么最后啊，第25节16章25节说，唯有神啊，能够照着保罗使徒啊，他是耶稣基督的代表， 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着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信心。也就是说，神要照着这一切呢来坚固，也包括我们。说这奥秘呢，今天已经现在已经显明出来了，并且呢，要按照永生神的命令啊。今天我们讲这些东西呢，也是如此哈，是按照永生神的命令，然后呢，是依照众先知的书啊。我们不是凭着咱们自己的说法，也不是根据教会的传统，而是根据圣经啊。然后指示万国的民，也包括你，包括我哈。然后是我们信服真道。那也就是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抛弃假道啊，抛弃那些虚假的东西啊，使我们能够归正。所以愿荣耀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这个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好，这样呢，我们匆匆忙忙啊，就把罗马书呢就介绍到这里了。但愿弟兄姊妹呢这样满堂灌实在是很累，我也很明白哈。但是咱们就目前说吧，那我们要圣经概览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太详细了啊，也没有办法给弟兄姊妹太多讨论的时间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有点这个分享讨论的时间的啊，在咱们正式结束了之后。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就要这个讲哥林多书信了。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报告，弟兄姊妹注意啊，大家是不是都在线上啊？请大家注意啊。就是下个星期开始啊，咱们有两个星期的学校假期时间。那么咱们教会的原则呢，就是在学校假期的时候，我们的查经班呢也随之放假。啊，有两个星期，就是接下来的星期二，再下个星期的星期二，啊，这两个星期我们有两次，接下来没有了，下个星期没有了，再下个星期也没有了，啊，然后呢，我们放两个星期的假，包括星期五上午的查经班，我们都放两个星期的假，所以在这里提前跟弟兄姊妹报告一下。那么两个星期以后啊，咱们回来，咱们就进入哥林多前书的这个概览的学习。那我们哥林多前书可能会很快啊，因为咱们这个星期五上午的查经班呢正在查哥林多前书，所以我们就不在这卷书上花太多的具体的内容，我们只大概看一下就好了。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咱们关于罗马书概览啊就停到这儿。我知道大家已经很累，我也很累啊，这个求主加添力量。好，有哪一位肢体啊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今天是这一段啊咱们圣经概览学习的这个最后一节啊，这个接下来咱们有一点要有两个星期的假期了。这是愿神祝福啊咱们在这个假期里边呢，也愿神的话能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还是请王彤弟兄好吧，王彤在吗？
好，蒋牧师，我在啊。
好，王彤弟兄，谢谢，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
感谢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接着你的仆人张牧师给我带领我们学习罗马书这一卷啊，非常宝贵的经卷，也是整本圣经的核心的经卷，让我们真是感到啊，主你救恩的伟大，你救恩的真实，以及你对世上那些爱你的人啊所付出的，真是让我们啊彻不透的，这彻不透的爱，主啊，你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也看到，主啊，你啊为我们来到世间，为我们舍身十架，就是要救我们脱离啊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权势，并要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主啊，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我们也藉着张牧师对罗马书后半段啊这几章的讲论，使我们看到主你对啊你的选民以色列的伟大的计划，以及对啊外邦人啊所要阐明的旨意。我们知道啊主你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主啊你在起初拣选了犹太人啊，藉着 啊，义人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代以撒、雅各啊，以及十二个支派啊，来完成你救恩的计划啊。接着犹太人，我们看到啊，接着他们的这个在他们这个族群中啊，我们的救主得以啊来到世间啊诞生啊。我们知道，按照啊这个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照圣善的灵说，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感谢主，主啊，我们知道这千百年来啊，犹太人他们历尽艰辛，历尽啊磨难啊，但是我们看到啊，主啊，我们藉着保罗的讲述，我们藉着整本圣经啊，尤其旧约圣经这记载，让我们看到啊，他们是如何的啊，把救主啊，把救主啊，这个带到这个人世间啊，纵然是神大能和圣善的旨意，但是我们在此也由衷感谢玛利亚和约瑟啊，这对可能当时是20岁左右的小夫妻啊，他们啊对这个救主啊有保护看顾啊抚养，在他幼小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谢圣家啊，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啊，他啊直到他啊长大啊成人啊，到了他这个按照神的旨意啊出来侍奉的年纪啊，3年半的时间，把天国的福音啊尽都传开啊，还为我们舍身施驾。我们感谢主啊。接着今天这本书，我们也看到，我们之外邦人之所以能够啊蒙恩啊，真是因啊主耶稣他为我们啊订立了新约啊，接着使徒广传着新约的福音，我们外邦人被接在这天然的橄榄枝上。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天然的橄榄枝啊，不可夸口，不可骄傲，否则我们也会被砍下来啊。虽然犹太人他们有悖逆啊，这个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有限的头脑能够明白，也就是说神的拣选和人的悖逆啊，这两者之间构成了矛盾，构成了张力啊。纵然是我们人有限的头脑去无法来调和，但是我们在今天所学的经卷中，我们看到神啊给了我们两项啊美好的说明和应许，那就是犹太人啊虽然有被砍下去的，但是神不会抛弃他的选民，总有剩下的余数，而且神会把他们接上，神有能力把他们接上。所以我们外邦人，我们是天然的啊，这个我们是野生的橄榄枝子，我们被接上去，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夸口，或者我们也会被砍下去。我们也看到在这卷这个11章这卷这章中，保罗谈到了两个满足，那就是等到以色列人的人数满了只等到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以色列全家就得救了。我们看到两个满足，一个是外邦人的人数满足，一个是以色列全家的满足。我们看到神这样告诉我们，就是说告诉我们神的全能和他圣善的美意是让每一个人，不管是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都急着因信称义，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而得到神的祝福和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唯愿我们每一个人再继续来思考主的话语求主继续恩待我们这个查经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以后的查经我们都仰望交托，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谢主。